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真道分解》。那么今天在节目时间呢，我们要谈《启示录》的一些神学思想。那么我记得在《启示录》第一章呢，我们刚开始谈《启示录》这卷书的时候呢，约翰说了一句话，他说：“凡读这书上预言的人是有福了。”我相信在过去的学习中间，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神眼中，我们都是一群蒙福的人，是不是？因为我们好好的来学习《启示录》，读这书上的话的人、预言的人都是有福的。但是我相信呢，《启示录》不是一个好像推背图啊，要我们花很多时间去揣测将来甚至末日可能要发生的事情的时间点点滴滴。其实《启示录》里面有一卷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再来的一个确信。我在说今天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呢，不断的标榜说基督什么时候某年某月要来，那么当然我们都懂得去分辨哈，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的启示已经结束了。记得上一堂课我们谈到这个书上预言的呢，不可以删去，也不可以增添什么，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信仰的根基上呢，能够站得稳，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我们一样在主面前谦卑地来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在你话语上的装备学习。谢谢主带领我们这一次在启示录这个课程里，对你的话语能够逐章逐节的来分解来理解。主，我们相信你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导我们，教导我们更深的进入真理。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最后一堂课的学习，也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靠着主，彰显基督得胜的荣耀，仰望主，期待新天新地的来临。众仆人和教会，你们要静听。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林成牧师主讲。
那么《启示录》这卷书呢，读圣经的人我们都知道，圣经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呢？除了祝福的以外，除了约翰的祝福书信的祝福文体以外，最后一句话就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约翰呢，用一个迫切的呼求啊，作为这一卷书的一个结束，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相信今天很多弟兄姐妹都对主再来带着一个期待，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像约翰有这样一个迫切的呼求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每当在教会领圣餐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纪念主耶稣的受死、埋葬、复活，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主耶稣的再来。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书信讲到圣餐的时候，他说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以外呢，他说你们要等候直到我的再来，只等到我的再来。所以基督的再来，我觉得是基督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盼望呢，我们仍然警醒预备自己，期盼主的再来。但是很多基督徒为什么缺少这种迫切的心呢？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好好的预备，我们在世的生活并不是真正的为主而活，以至于我们心中就缺少那种迫切感？ 那约翰用一个迫切的呼求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弟兄姐妹，这让我们想到今天呢，我们活在的是一个充满问题、迫害、邪恶和不道德的这个世界。世界上有很多的情欲的败坏，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淫乱、很多的罪恶等等。但是基督呢，仍然要我们能够在信仰上来坚忍、来持守。那弟兄姐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一定要发挥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道德勇气，我们应该努力的继续的成为光、成为盐，来影响这个世代。很多时候我们所努力的呢，结果仍然不能够和耶稣再来所带来的改变相比，因为只有他是掌管人类的历史，他能够赦免罪恶，他能够重新的创造世界，带来永远的平安。所以当我们读完启示录的时候呢，在我们心中有一个终极的盼望，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过往的这些罪恶、忧伤、咒诅、黑暗都要过去，是不是？好，那么完成经卷的研读之后呢，今天我们要看启示录的一个重点呢，在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看整卷书的脉络。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谈启示录三个很重要的神学思想。那第一个是神国的实现，神国的实现。第二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第三呢，就是神的救赎。首先我们看神国度的一个实现，整卷圣经里面呢，非常强调就是神的国度。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谈到天国好比，都是在讲天国的比喻，是不是？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呢，我们会发现整卷启示录它展示了神和基督的一个王权。那创造的神是历史的主宰，主耶稣从神那里得到了权柄，他既是审判官，也是救主和君王。那耶稣基督透过圣徒们忠心的见证和历世历代的圣徒这些不断的祷告，来成就他在历史中的计划。那么在启示录第八章三到六节，我们看启示录八章三到六节的经文。好，翻开八章三到六节经文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那这个王国实现了众先知一直所预言的神与人永远同住的一个理想，同时呢，也实现了主耶稣在世上预言的一个国度。而这个国度呢，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受苦、复活、升天，还有再来得以成就的。那主的再来呢，则是启示录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内容。那主耶稣的工作不单单是要拯救人呢，更要在人间掌权，最后呢，是把国度来交给神。那神的国度的一个实现呢，在启示录里面是一个终极的一个实现。那很多人说今天的教会呢，虽然我们好像说我们也初尝神国度的滋味甘甜，但是教会绝对不是神的国哈。那么教会可以说是神国在地上的一个代表彰显啊。最终神国的实现呢，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得见，这个地上的所有呢，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么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呢，同样也强调了神国度的实现。那我们可以往前翻第一章第六节，这里经文说，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 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能够进入这个国度的是22章14节啊，我们看22章14节上次所谈的，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那么这里所说的呢，是这些洗净衣服的人，他们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因为他们是因信称义的，是坚守信仰的一个得胜者。那最终呢，得到神完美的救恩和奖赏。那么这些包括了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找到答案。在第2章第7节啊，我们来看有几处的经文呢，请你把圣经都预备好啊。第一处是2章7节，这些经文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这里讲到神乐园的生命树的果子，这是讲到我们得着生命的果子。好，到2章的11节，2章11节又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经文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呢，坚守信仰直到主来的人呢，必定不受第二次的死。2章17节呢，则是另外一个我们的福气了。圣灵，2章17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那这个呢，是指到我们可以得着新名而说的。在2章26节就说了，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制服列国的权柄呢，其实就是和基督一同掌权的意思，制服列国。好，看第3章第5节，记载的是说，我们的名字呢，可以记在生命册上的一个福气。那经文说什么呢？3章5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并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好，这是3章5节。3章13节呢，我们看谈到的是奖赏，是神的名字在信徒的身上。经文说什么呢？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3章21节呢，又提到另一个奖赏，就是能够与主耶稣一同坐席。那经文呢，简单清晰地告诉我们，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好，那么你看呢，在这所有的经文中间，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留意到，就是约翰在这里谈到一个得胜的，得胜的。所以基督徒啊，我们不单单是得救，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过程中啊，我们更是什么？我们是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常常说要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胜过许多的试探，胜过许多的罪恶，胜过各样的辖制捆绑，得胜的才有那个真正的冠冕为我们预备。
谢谢你。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老师，
听众提问：亵渎圣灵怎样解释？
陈安老师解答。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安。新约圣经有三次提及亵渎圣灵，分别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马可福音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路加福音十二章十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马太与马可的场景相类似，路加的场景与两者不同。这是主耶稣亲自的教导。按照马太和马可的经文，主耶稣当时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他们说主耶稣医治赶鬼的能力源自鬼王别西卜， 甚至说耶稣是被鬼附着。
马可福音三章三十节，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
文士和法利赛人明明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是旧约提及弥赛亚的记号，却因为他们自己的诡诈，把耶稣的能力说成是鬼王的能力和被鬼附的结果。这是对圣子的毁谤。圣父、圣子和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分不开的。因此反对耶稣就是反对圣灵。在旧约时代，亵渎神的名字要用石头打死的。
利未记二十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
新约圣经就讲到，干犯圣子者可得赦免，唯亵渎圣灵者永不得赦免。难道圣子比圣灵小吗？绝对不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和圣灵是同等、同尊、同荣的，所以干犯圣子和圣灵的罪是一样大的。不过干犯圣子尚有悔改的可能，干犯圣灵则没有悔改的可能了，因为圣灵是悔改与信心的凭借。如果没有圣灵，人就没有悔改相信的可能了。在救赎恩典中，圣父、圣子和圣灵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圣父预备救恩，我们可以从基督自己的宣言和旧约的预言看到。圣子成全救恩，我们可以从十字架上看到。而圣灵就施行救恩。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
信主与悔改都是神的恩典。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圣灵的共用是施行恩典，所以圣灵是直接与罪人接触的位格。罪人还没有到基督面前时，是先受圣灵的感动。若人拒绝了圣灵，就无法到圣子的面前。若人没有透过圣子，就无法到圣父的面前。所以一个亵渎圣灵的人，就是一个拒绝圣灵施行赦罪之恩的人。因此如果人亵渎了施恩的灵，这个人的罪很大，罪的结果就是死，得不着永生。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至于一个拒绝接受圣灵所施行的恩典，即是拒绝信主的人，神还会在他有生之年给他机会，但在他死后就不再有恩典了。如果他在去世之前一直拒绝圣灵所给予的所有机会，他就没有赦罪的恩典在他身上，因为他不接受 赦罪的恩典，所以亵渎圣灵的人就是到死抗拒抵挡圣灵施行救恩的人，这个人就保存了罪，没有得着赦免，将罪带到永恒里面了。因此他就是所谓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的人。法利赛人既故意硬心抗拒圣灵的工作，不因主所行的神迹而接受圣灵的感动，当然无法因圣灵的光照而信主得赦免了。
哇，我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22章20节下。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好，收听完今天的启示录呢，弟兄姐妹，我们都会放在网上，弟兄姐妹你可以继续的下载来收听。同时呢，林程也要鼓励你可以利用我们的真道分解的网站，如果对课程的内容有任何的分享呢，你也可以在那里留言，我们可以有更好的交流的。谢谢主，让我们这一次继续能够在真道分解启示录里面一起学习。林程也非常开心呢，有机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哈，盼望真的我们都在主的面前等候荣耀的救主，有一天他要为我们再来。我们也向约翰的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今天我们真道分解这一次启示录的讲解呢，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在哪里？